老师，各位大德，各位同修，请翻开经本第六页，是这个啊，算第六页吧，第一行开始，这个经文呢，有一个字。在第五页的最后一行，那么各位先看第六页也可以。那么第五页最后一个字是师尊，释迦牟尼佛的师字。找出以后，我先把经文念一遍。第五页最后一页这个是师字啊。示范其劝，请转法轮，以佛有故，佛吼而吼，叩法鼓，捶法炉，执法剑，剑法装，阵法雷，药法电，术法语，言法师。常以法印觉住世间，光明普照无量佛土，一切世界六种震动，总摄母界，动母宫殿，诸母折布，摩不归服。那么暂时就念这一段。这一段呢，还是讲菩萨成道以后，也就是释迦牟尼佛示相成道。成道以后啊，咱们就请转法轮了。请转法轮是谁来请转呢？就是师范。师范就是包括这个梵天的那些天人，他呢来祈劝，祈是祈求，劝呢是劝请佛呢来说法的。那么这一段呢，就是请转法轮。法轮是什么呢？法是佛所说的这个佛法，那么佛法都是觉悟的法了，这个法说出来，都是让一切的众生都能开悟，开的是什么悟呢？就是把这个世间呢，我们凡夫所认为的这些事情，一切一切的，这个都是假象，都是无常的法。那么即使无常的法了，就值不得这样执着，值不得跟人家你争我夺，那么逼得不要执着这些假法呢，然后才能以这个得到真法。真法就是我们每一个凡夫啊都有的这个真如本性啊。这个真如本性不但是佛讲啊，我们中国的圣人，历代的圣人，以至于孔夫子都讲的。孔夫子的儒家的书，孔子这个大弟子啊，曾子所做的这个大学，开头就讲，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。这个明德呢，就是我们本性里面的那个性德，本性里面的那个德。 这个德呢是没有生死，我们今天就是因为把这个世间这些假法当作真的，然后就得不到自己本有的这个真法，把这个真法就迷住了。那么迷住了以后啊，才有生死啊。说真正的道理，生死也是假象啊，因为你自己本性不认得，不承认，所以才有这个假象，生生死死的。你把一切假象都看穿了，不要执着它了，那你这个真心就显出来了，明明德就能明得出来了。所以释迦牟尼佛讲的这个法，我们中国圣人讲的这个法，都是叫人家开悟，悟就是悟自己本有的这个性德，也就是本有的真如本性。那么那个释迦牟尼佛在成了佛以后呢，天上那些人智慧啊，这个道德都很高，他来请求佛把这种这个法门呢，这些理论呢，说出来就是让众生都能啊得到好处。那么这就是佛法说个比喻，说个的轮子大，这个车轮，这个车轮呢，这个就好像那个这个像那个压路机的那个轮子啊，压在地上，把地上这个不平的或者是石子等等都能够把它压平了。这个是比喻的话，说实在的话呢，佛法呢，佛说出来以后啊，让我们众生听了，就能把我们众生的心里边这些烦恼啊，都把它压下去了，不要起烦恼。烦恼压下去不起来，久而久之啊，他就把它灭掉了，烦恼都灭掉了。灭掉了以后，这个真心就显出来了，真如本性就显出来了。那么这样我们在世间所感受到的种种的痛苦，包括这个社会上的、政治上的、家庭里的、个人与别人、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种种啊来往所发生的种种的问题、种种的纠纷，这个当然都是苦恼的事情了，这些都能以解决。但是这些问题、这些痛苦都比不上生与死的这些大苦。那么这个生与死的大苦啊，佛法你真正一领一觉悟了，烦恼已断除了，也一定能够解决。所以我们修佛的人呢，尤其在台中道场啊，我们几十年来啊，我们学功啊，一开始就讲，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解决生死问题，就是了生死。进一步呢就是成佛，这是讲的最透彻了。逼着我们学佛就要抓住这个重点，你不抓住这个重点的话啊，说啊你学佛好啊，有福报啊，今生学佛这个你 你今生没有钱没有地位，你下一辈子有了更多的钱了，可以做大官了，可以有地位了，这个都不是究竟的法，不是究竟的。学佛要是在这上面想的话，哪个你不是何必学佛？你普通的知道做人的道理也都能够办得到吗？那何必讲佛法呢？讲佛法就是解决大苦，生死大苦，直截了当的就是要了生死，要成佛。那么这个天上的这个梵天呢，请释迦牟尼佛来转法轮，转的就是这样的法轮。下面说这个依佛有不啊，啊，依佛的这个有不，因为为什么呢？他这个前面还是讲的菩萨，菩萨成道啊，成道了以后，刚开始这个还称呼名字，还是称呼菩萨，那么实际上他就是佛了。在这个时候他就依佛，依佛有不什么呢？就是现出了这个佛的这个啊唯一出来了。佛的唯一那是32相80种随行好啊，那个就是佛的这个相了。现出佛的这个相呢，有不，有不啊，那么就出来啊，弘啊，弘化，说出这个佛法出来啊，来度化众生。那么当初呢，在出家的时候啊，首先就找到有位仙人，修神仙的啊，那位第一位修神仙呢，只修到这个，把这个欲界天呢，他的境界只有那么高。那个释迦牟尼佛那时候还是太子啊，他觉得这个不足以跟他学的。后来又找到另外一个很有名望的了，那个大的修道的人了，那是修啊，也是修神仙的。那么一问之下呢，他是啊，他的境界呀、啊、到达了什么时候啊？到达三界的这个无色界的最高的一层天，就是非想非非想处定。把那种大定修成功了，在他看起来呀、啊、这是究竟的了。但是呢，释迦牟尼佛一想，这个还是三界之内的嘛，三界之内那虽然是天的那个最高的一层天了、啊、还是在六道啊，六道之内生死还是有的了。结果他那个释迦牟尼佛问问那个修神仙那个修道人，他你今年有多大年纪啦？他说他已经有104岁了，16岁出家的，16岁出家。那个时候在印度啊，不管是修哪一外道，他都是要离开家庭到深山里边去学的。16岁离开家庭，在山林里边呢，修了个苦行啊，学到104岁了，他的境界只到那个程度。释迦牟尼佛一看，这个他还要离开，离开那位仙人就算还不错，他知道这位那位太子啊，将来有成就的了不起的。他就跟那个释迦牟尼佛，那个时候还是太子，跟他讲，你将来成道，这个希望你回来就来度化我，来教我， 那个人还不错啊。那么现在说到现在了，释迦牟尼佛证了佛果了，他想到要度化那个修神仙的那个外道啊，结果一打听之下呢，这时候啊，他实际上只用天眼呢，成了佛都有天眼通啊，用天眼一观察，哦，那个修神仙呢已经死了，死了好几天了。除了那个以外，当初供给他的这个种种那些，有好多那个天人呐、都希望他将来度化的，也有好几个都已经死了。说这个干什么呢？这个我们要警惕啊。那么现在一般学佛，你说佛一般人所讲的啊，这个佛法嘛，释迦牟尼佛都是释迦牟尼佛讲的嘛，那你何必一定要强调学净土宗念佛法门呢？这个一般学普通法门都是这么说了。我所以特别把这一则公案说出来，就说我们警惕怎么的，不错，佛法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法，哪一个法都能以了生死，都可以成佛。但是啊，我们呢学还没有到那个还没有成功的时候啊，寿命就到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释迦牟尼佛那是太慈悲了，他特别讲这个净土法门。净土法门就是说，刚你普通佛法的一定要把那个烦恼断得干干净净的了，你才能够了生死啊。那个烦恼就指的那个见死活呀，断干净了，证了罗汉果了，你才出了六道。那么学念佛法门呢，没有到那个程度，寿命终了了，没关系，你只要佛号念得好，你能够把这个佛那个见思佛能够压住了，不让它起来，你可以待业往生。往生呢，往生到哪里啊？不是我们这个世间呢，也不是我们这个世界呀。我们这个世界你随便在哪里都有六道，都有生死啊。往生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到阿弥陀佛的那个世界啊。阿弥陀佛那个世界，这个经里面后面有讲，他在这个修行的时候，行菩萨道的时候发了48愿呢、这个48愿是告诉啊，凡是愿意到他那个世界里边去啊，只要念阿弥陀佛的佛号，他这个寿命终了的时候啊，只要他心不颠倒啊，心里要清清楚楚的，不会有颠倒的意识的话，阿弥陀佛都来亲自来迎接了，来接他去啊。你想想看，我们这个当生这几十年，就算大家这个寿命长，活上一百岁，那比那个修普通法门那就是好得多了。普通法门不是一生就能成就的，所以呢要了解，就是说我们呢无论如何要把握住一句佛号啊，不管今日之下任何人讲啊，他那个这个法也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，怎么样啊，修得怎么样快， 但是都比不上一句佛号来得快啊。这一层我们大家要特别要了解。佛游步，这是佛现的这个那个佛的唯一啊。那么游呢，是这个出来啊，这个到处去啊，这个度化众生，就是表示升级啊这一方面的。下面呢，佛吼而吼啊，是讲用口正式的说法。那么佛吼而吼这一句啊，是下面几句用口说法的一个总说的一句。总说的一句什么？这一句法因为都是这汉文呢、啊、汉朝的文字啊，非常古奥的。那么各位可以这么看，这个文法就是说，佛吼这两个字啊，就是一句话，一句完整的句法，一个意思。而吼呢，就把佛吼这两个字当作一句话的一个主语，就是一句话的主语，下面加个吼，又加上一个俗语啊，又是一句话。一个大句子里边包含一个小句子，这个复杂句子。那么这个复杂句子啊，意思是什么呢？普通的说的法了，也有菩萨说的法，也有普通的这个啊天人说的法。那么他这个都不是，他是用佛吼而说，是佛说的法，特别啊提出一个佛来讲。佛吼呢，吼是比喻的话，像那个山中那个狮子啊，狮子吼，狮子一吼的时候啊，山里边那些这个百兽啊，都压服住了，谁都比不上这个狮子一吼。就拿这个话呢来比喻佛法，佛所说的法了，世间上你说你哪一门这个学问，哪一个大学问家，比如说普通的学问了，就是在印度那个时候那些大外道，那些外道的功夫都非常了不起的。印度那个是外道，在现在世界上这些宗教啊这些外道啊，没有一个外道比得上啊。现在这个世界上的宗教，它最高的层次，它脱离不了一个欲界天的，它是讲的欲界的。印度那是外道，它是超乎到这个欲界之上，有的是色界，有的是无色界，他的功夫相当的了不起了。但是就是那样的话，没有办法跟佛法比。佛法又说出来的时候啊，佛法就像天上的大太阳，他那些他们所讲的那个道理啊，就像点了一个灯啊，一个灯火一样的，那不能够比的。所以呢，是用这个佛吼，佛说这个法来啊说出来，下边是用佛这个说的法来向当时向大家大众来说。那么前面讲佛游步啊，佛游到什么地方呢？就到了个鹿野苑，就先到了鹿野苑。鹿野苑有个五位出家人，当初释迦牟尼佛出来的时候，他的父王啊，就派很多人呐、啊、来找释迦牟尼佛，找不回来的时候呢，其余的人都回去，就这五位啊，五比丘啊。 跟佛来学道，那个无比丘呢，原来是跟释迦牟尼佛修苦行的，吃的一切苦。后来呢，那么苦受不了了，实在受不了了，就是离开了释迦牟尼佛，他们五个人在一起在鹿野边呢来修行，还是继续苦行，不是那不过分的那种苦就是了。那么后来这个释迦牟尼佛呢，这个接受了这个如米的时候啊，那么那个无比丘啊就觉得这个好像是不是又不对了，那么等到释迦牟尼佛成了佛去找他，找这无比丘啊，无比丘啊，这个又很自然的，大家都肃然起敬呐，都向释迦牟尼佛去这个礼拜。这个时候，释迦牟尼佛就告诉他，首先就告诉他，他是讲一个中道法，讲什么中道法呢？修行人呐，首先不要像凡夫那样的，这个心里啊，就这个着了这个欲望那个欲境，什么欲境呢？就是色受想色声香味触啊，这个无尘呢。那么再讲容易懂的，就是呢，财色名食睡呀，财是金银财宝，色呢是男女之色，受是一些享受，那么再讲究求名啊，这些个都是一种境界。我们学道的人，你不要把心呢放在这个境界上面，就不要着这个欲的境界呀，首先要这个，着了欲望的这个境界呀，没有办法学佛学道的。另外呢，也告诉爷爷一点，不要执着学道一定要修苦，受苦行，因为在当时那些外道都是修苦行的。一定要饥饿甚至不要吃饱，只能够一天呢吃一点点呢，只要不饿死就是那种程度，一切都是讲究那样苦。释迦牟尼佛这个也完全，你要是执着这个也不是，我说你专门在这个上面讲究的话，那些外道应该都能够成就了，但是他不能成就，什么道理啊？最重要的是你那个心能够觉悟啊，佛法是心法了，你的心要能够开悟的话，那就一个当然不能够贪恋世间那些欲望，一个呢也不能说是我什么都这个身体那种身体也不要了，这个一些甚至于饭也不吃了，觉也不睡了，这个也不是的。你完全执着这个的时候啊，你大道这个理你不明了，这个你苦死了，你还是冤枉死了，没用途。最重要的讲中道，中道你是明了你的这个觉悟，你的本有的这个心性的觉悟的心性，你这个你就要把你的心思啊就放在这个道上面，你既不贪恋世间那些财色名食那些个欲望，也不要认为是什么都不要，这苦修专门修苦，那也不对，两边都不对。佛法讲的一个中道， 那么首先讲这个原则，那么再呢他就跟五比丘讲啊，讲这个四谛法门。四谛法门就是苦集灭道，这个在场的我们大家都是老修行人了，这个都知道了啊，不必细讲。就是说你要了生死啊，四谛法一定要懂。四谛法虽然不必详细讲，大致我们了解一下，就是说世间的一切事情呢都是生灭法，都是无常的，不究竟的，它是生死的根本，你要能够觉悟，然后你不要造了些罪业了，不要跟人家那样的这个啊，你真我夺的那样，不要造业了，这个世间法啊，因为呢苦有苦的来源，苦有苦的因，讲你世间的苦果有苦因，你讨厌这个世间的苦果的话，你必须要修出世法，出世法你要明了出世法这个道啊，道什么道？是不生不灭的生，没有生死的这世间的果，你要得世间的这个果出世间的这个果啊，你必须要修道，这是四谛法，就是简单是这个大意。他把这个四谛法这个大意讲给无比丘听，无比丘啊，当时就证了果，证了罗汉果。佛侯而侯这个一句话包含小乘法门、大乘法门全部的这句话。从他接受起请转法轮的时候啊，都这一句话是总括的说出来，下面呢就分别的讲了，分别用这个比喻的话，叩法鼓，叩就是叩啊，这个敲的意思啊，打的意思啊，鼓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的道场里面还有鼓吗，钟鼓吗，他这个鼓呢不是像民间一般的这个音乐的那个敲的鼓，它是法鼓，他要说法的时候用那个鼓打出来。为什么打鼓呢？鼓打出声音很大，远近的人都能听得到，有缘的人呢知道佛要说法了，听到鼓音呢他们都能够闻到佛法。吹法鲁，法鲁这个鲁啊，那么这个海里的那个贝啊，那个炉大，这个贝炉丝那个壳啊，那么这个那种这个吹的叫法炉。执法剑呢，这都是说剑是这个每一个名字上面加个法字，就不是普通的那个剑了，是法剑。那么吹法鲁也是叫这个声音呢，就是很远的啊。至法界呢，这个剑是一种武器了。他这个法界的武器是怎么说呢？那个做那个佛法还能作战的吗？不是，法界呢是要这个。凡夫外道那些邪知邪见的呀，那些这个都能把它破除掉。你学佛的人呢，不要破除那个邪知邪见的话，带着那个邪见来学佛，学不好的。因为这个法界把那个疑惑种种的那个邪说啊，都能够把它斩断了。见法创，法创啊，那么表示这个佛法非常高超的，没有任何一个学问呢，一种这个学术能够胜过来它啊。普通人说这高速法创嘛，那么见法创表示这个佛法是最高深、最优胜的。能够啊让人家证到这个大的这个 大国能够成佛。正法雷呀、啊，雷我们知道，雷声一打，哪里都能震动了。他这个震动什么呢？这个大概是春天夏天这个时候打雷的时候多。春天夏时候表示这个雷声一震动啊，大地上这个草木啊都能发芽生长。那比方说这个佛法，佛把这个法门也说出来，我们听的人呢、啊、这个菩提啊，这个觉悟，这个佛法啦、啊、从我们心里就生出来，滋长佛法的。要法殿，法殿这个殿呢、啊、就是那个打雷之前的那个闪电呢、啊，那代表光的。我们众生心里啊都、就是对于事情，对于道理都不明了。你为什么不明了呢？就是事理啊，这心里不明白啊。我们一个人都不是明白人啊，不是明白人，为什么我们是不觉悟，不懂得佛法。佛法也经过佛这么一说，我们听了之后啊，我们心里就像那个闪电一样，这个一道电光，这个把我们心里就是发明了，我们自己明白了，那表示这意思，就法电，术法语。那么这个法语啊，千生万物啊，没有雨露在哪里滋润呢、啊？这是办不到的，所以要有这个雨露的。佛说这个法就像雨露一样的，让我们这个烦恼灭除，这个善根一天一天的增长，那么就是所以要法语。言法时啊，法时就是佛的一切的法，一切道理说出来，施舍给所有的众生，让他都能够得到这个利益。那么这些呢，在佛后而后一个总说一句之后啊，一共有八句，这个都是分别的讲，佛用口啊，我们众生都有身口意三业嘛，成了佛之后不讲三业，但是用身体表现出来，用佛的口经口表现出来，那么经口表现出来呢，上面这个八句，八句用这些名词啊，都是代表佛用佛的经口说出来的一个法。所以说下面说常以法音呢、啊、常是永恒的，经常的用佛内中的这个觉悟的佛法，那个音声，说法的音声，那个音声呢，就像叩法鼓、吹法炉、法剑、法床等等，法雷、法电，就像那些个就针对众生的心理需要，就用这个佛的法音呢来觉度世间呢、啊，度世间不但我们这一个世间呢、啊，各个世间的众生都能蒙受到佛法的利益。佛法利益什么呢？就是觉悟，就是让这些个法音呢、啊，让 各个世家的众生，有缘的众生都能够开觉悟，
引出来的。
上面呢这一段是讲释迦牟尼佛接受了天人的祈请，请转法轮，就把这个情况啊，先把这个说出来。说这下面这一段呢，就开始讲真正说的这个，这个众生啊，就得到这个利益了。那么这一段呢，我先念一段一段的讲，讲一段就先念一段。光明普照无量佛土，一切世界六种震动，总摄母界，动母宫殿，众母折布，摩布归伏。那么这一段呢，就是讲释迦牟尼佛用他的这个佛的身呢，佛身啊，佛身的话，随着我们修佛的人，你到什么程度，你看佛的身有多大，有多么高大。我们凡夫众生看的佛，那么比我们普通人高啊，但是不够高大。那你要真了果位大菩萨看你佛的身啊，那就是报身佛了，太大了，我们整个是看不见的。所以他这个呢，你看看啊，光明普照无量佛土，佛用那个报身呢，发出来的那个大光明，那个大光明啊，普照无量的佛土，佛土呢，一尊佛教化的佛土就是三千大千世界，无量的佛土，无量的大千世界呀，可想而知啊，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是释迦牟尼佛教化的，娑婆世界里边呢有多少世界，我们懂得不懂得，我们不知道啊，有多少啊，我们这个地球在这个娑婆世界之内啊，那就等于是一个大仓库里边呢，放满满一大仓库这个粮食啊，我们这个仓库里面一粒啊，一粒粮食而已啊，那太少了。所以他这个光明普照了无量佛土，而且一切世界呢都有六种震动，六种震动啊，我不必一个一个地讲出来，换句话说，这种震动啊，它是正法的这个震动，这种震动对于我们普通的众生，它是一个没有什么这个它是一个有感受是好的，是安全的，是这个是一件是一个好的。那么对于魔道来讲的话，它就受不了了，魔道里的这个它也见到这种震动啊，他就整个他就动摇了，他就害怕了。所以一切世界有六种震动啊，总摄了摩耶，每一个佛的这个大千世界都有很多的摩道，摩的他的那个世界，摩的世界呀，这个光明这种震动啊，都把一切的摩耶都包含在内，总摄都是包含在内，包含在内什么呢，这些魔道都受到震动了，也动了魔宫的这个宫殿，魔有魔王了，魔王有魔王的宫殿了，他也震动了。 枕头的时候众目就遮布了，包括魔王魔子魔孙那些这个徒众啊，他们的那些人民都统统是遮布了，遮就是害怕了，布是恐怖啊，莫不归附。这样的话一个一个的都皈依了佛啊，降服住了啊。这个首先呢就讲那个佛用他的这个佛的身，用他的金身放的光明发出了这个震动，首先就让那些一切魔道啊啊降服。那一段呢就是讲佛用他的经口说这些法出来，让所有的这个众生啊都能真正得到 佛法的利益。那么这一段文字还是先念一遍。国列西王消灭诸见，散诸尘劳，坏诸愚见，严护法尘，开禅法门，习作无垢无贤明清白，光荣佛法，玄流正化。国列，国呢是这个打，你比如说这个用手啊啊，这个这样打就是国了。裂就是把撕裂，用这个什么呢？这个、干什么呢？是国列谁呢？国列邪王，邪就是一切邪见，邪之邪见的这个世间的那一些这个邪知邪见的啊，害众生，那众生所以种种的痛苦啊，都被那些邪见害了。这个古时候不必说，就拿近代的，近代的这些个，所以世界上这个这个100多年以来啊，世界上这些个闹着大家的精神上面呢没有一个归宿啊，大家都是讲那个物质主义啊，否定的这个三世因果啊，这是不是邪知邪见呢？讲唯物啊，一切讲唯物啊，那么这些都是邪见当中的一种啊。在古代那些个学术外道一般凡夫那些学术上的知见都是邪知邪见的。我们现在一般人，我们现在脑筋所想的无一不是邪知邪见的，大家都不知道。那么首先呢，佛要说法的时候，首先就要把这个邪见，邪见多不多呢？多得像网一样的，天罗地网，天上有罗网把它遮盖起来了，我们看不见天。地下那个罗网，这个也是把它布满了，我们这众人整个都被那个邪见呢蒙住了。所以呢，这个形容一个网，邪见的就是像那个大网。佛说法都首先就要把这个邪网把它撕裂了，把它敲破了，消灭诸见。诸见呢，就是这个，就是把这个众生的这个心理啊，接受那个邪见的那个心思啊，然后把他这种思想呢，把它清除出去， 消灭掉。本来我们这个心里面已经是凡夫之见是不对了，再加上那个外道邪见那个灌输的那个邪说了，更加不得了了。所以现在佛讲呢，除了那个邪见，再把我们这个心理啊，那个接受那个思想啊，那个邪知邪见那个思想呢，再把它消除掉，消灭诸见。善助尘劳，坏助愚见呢？这个尘劳什么呢？尘劳就是啊，那个讲我们这个，就讲这个佛法讲这个我们眼睛所看的，耳所听的啊，外边那些足以引诱我们的啊。那些外面那些东西啊色声香味触啊，这些个外面那些东西啊，它就像尘土那样的染污我们呢、啊。我们不知道，反而被那些个不知道远离那些尘土啊反而为了追逐那些尘土，终日为那个事情来忙，忙忙碌碌的。这个叫做尘劳。我们每一个凡夫众生啊，都是为那些肮脏的东西啊，那个名那个利，为了那些东西来奔波劳碌的，这叫尘劳。那么这个尘劳就要消，这个把它散掉。散掉就是让人家了解这个不要取那些东西。坏诸欲见呢，欲见是我们一个人的这个众生有欲望，每个人都有欲望，欲望有没有止境？欲望无止境的。这个见是什么呢？见是好像那个山的那个深坑啊，从高山你往下看，山底下那个山谷啊，那个深坑多深呢、啊、那就是我们一个人的欲望啊，叫做普通讲的欲壑难填呐、啊。那个深坑的欲望，你要填呢，填不满的。那这个佛法呢，你要学佛，要觉悟啊，就必得把那个种种的那些欲壑，那就欲见，把它坏掉、毁坏掉。延误法尘，开禅法门呢、啊？把前面那些都去掉了，那么要佛法所说的佛所说的法了，形容就像一个皇城一样的啊，要这个法尘要严密的维护，开禅法门呢？那么知道这个法。有个门可入，没有门入的话，你再学的再多，你还是不懂，还是门外的。那么要开禅法门，习着垢污啊，习着垢污，我们众生都是不清净的啊。这说的话，什么叫垢污呢？那些尘劳，那些都是垢污。邪知邪见都是垢污，把它洗掉，洗得干干净净的，显明清白了，接受了佛法，成老净了，那么这个明显出来了，清白，那么这个所行的佛法了，这个非常这个正确的啊。清净的，就是一点这个烦恼都没有，显明清白，光荣佛法，光是代表这个大这个光明，你这个光能够融合一切的， 我们所以一个人不能够融合啊，就是我们心里光不够啊，我们看不明了啊。有了光，你是什么都能够融合，都能容纳啊。那么这个佛法呢，能够把一切事情都能净化了、清净了、融合了，这就是佛法。那么学流正法，那么这个总归一句话，把这些个邪魔烦恼去了，邪知邪见，然后除了无啊垢无，显出了这些清白的光荣的这佛法。那么佛所讲的啊正法啊，学流的，你拿这个正法来教化众生，是讲这个接受供养了。如果分位活度风扇，助功德是福田，这一段是讲释迦牟尼佛啊，那么接受众生的供养。如果就如到这个那也当时的这个那个国家封位呢，封位是就是其实啊就是在这个早期的翻译啊，那么这个托钵到这个城里面啊，那个时候佛家的制度，佛带着弟子们在城里边呢应供啊接受供养，就是也就是乞食的意思。乞食的意思啊，获诸丰善。那么一般人呢供养的佛啊，吃的啊食物啊非常丰富。这个这一次呢是讲的这个接受供养，是佛天就是讲这个供养佛的那些众生们，凡是任何众生啊，供养三宝，供养佛，不管是东西多少，都是助，都是取受功德的意思。是佛天呢，佛就是啊表示出来，福田呢是很多种的，这是供养佛，是尊敬佛，就是啊恭敬的佛田啊。那么这个我们比如说孝养父母，那是尊敬父母的福田，救济贫苦，那是这个啊那是这个慈悲的这个田，供养父母是报恩田，那是很多了啊。那么这个这是尊敬佛的，换句话说我们一切都不是这个都是符合那个因果的，那么就是这两句是对于那个供养佛的那个人来讲，那些众生来讲，凡是啊有了供养他必得有功德，也啊，将来有很多的福报。这个还不止于此，那么最重要的呢还是啊这个听到佛法。你比如说我们只是说供养三宝，你只供养三宝，那个只是一种啊，最重要的你要能够听到佛法了，听到佛法能够了生死啊。所以下面一段呢是讲了生死的，就种种痛苦的，那么我们留在下一次讲。